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最近一年里讲了四次教会系列，讲到了其实我当初讲的时候并没有意思要把耶路撒冷教会讲那么多次，今天是讲第五次，要讲第四次了。第一次我们讲在福音书中间所看见的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启示的教会，其实那一篇的信息最重要，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话虽然非常简单言简意赅，但是呢里面的深入的问题差不多他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征战中间他说他赐给我们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知道教会是有很多的征战的。而我们开始讲耶路撒冷教会，说我给他取了一名字叫做原型教会 prototype， 是第一个教会，就好像 Tesla 车子或者其他车子开始一个新的 model 的时候，不是没有问题，是可以用了，但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一面开一面发现它的问题，一面解决。为什么？因为教会虽然是神心意中间的计划，但是因为人是教会主要的成分，而人因为罪的缘故或者人性的自私人的灵不是那样单纯，所以总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最早看见在教会中间耶路撒冷的教会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的我不敢说是问题，有一些挑战那我们就知道有些是不能避免的难处。比如说当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传福音，当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官府的攻击，说的当时宗教团体的攻击，这个不能避免的，所以这个也不必避免，就是面对就是了。那有一些问题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现象是不可持续的，好像他们当时房屋公用这种制度这个制度不能持续，但是弟兄相爱就是真实的。其实房屋公用的基础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拿出来公用，这是一个爱的表现看见弟兄有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怎么能完全呢？这是约翰后来老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的根源还是一样，彼此相爱，但是呢做法改变了它不再是房屋公用，因为这里有很多沽名钓誉的事情。那第三类我们看见教会有些情况呢是需要随着时间逐渐改变的这是必须改变的，或者说制度化是不能避免的当然很多人不赞成制度，那可是人多了在一起管理上的困难，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出了这个供应的问题那些寡妇被忽略了，所以他们要有执事的制度。那我们并不是说教会有了这些事情之后就一路一帆风顺一直上路了，就没有再有问题了，哪里晓得当这些事情开始过了以后呢，教会遇见一个不能想象的问题，而神也允许，就是斯提凡的殉道这件事情对耶路撒冷教会一定是个很大的挑战。而我们也看见呢，其实神有他的意思，允许这些事情发展，为的是让福音能够出去他们本来只有守在耶路撒冷，但是使徒行传清楚告诉我们，当斯提凡事件过了以后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就四散因为门徒四散，觉得耶路撒冷不安全，他们受到攻击了，结果呢就从耶路撒冷就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往各处去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当然带着福音。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新的进步是什么呢？起先他们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有一些从居里比路去的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当地的人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扩大除了犹太的背景之外，外邦人也开始他主动的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情形。其实斯提凡之死呢产生了三个最大的有很大的作用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给我们提到三个人，这个三个人都是有关系的。这个三个人呢，一个是腓力，一个是扫罗，再有我再提呢其实不是新的，就是彼得他们也就被打发往各地去传福音。 而腓力在这个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他被称作传福音的腓力。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如果有机会就要讲这件事情，但如果没有机会，我再这么简单的提呢，就是因为腓力的缘故，福音传到了非洲。上个礼拜我说西非，有人告诉我东非啊，这个伊塞俄比亚是吧 ？Ethiopian 是东非的地方。那里呢，他们因着一个太监去耶路撒冷礼拜，回来的路上就遇见腓力跟他讲解圣经，讲以赛亚书，他就明白那里以赛亚在53章所提的那一段是指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他就从那段经上跟他开始提讲出耶稣啊。当他读到这段圣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这是指的谁呢？他问腓力啊，那是指的先知本人还是谁呢？腓力就从这个地方跟他传讲耶稣，从这个经上起跟他传讲耶稣。原来以赛亚书所有预言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啊，53章特别是讲到他与罪犯囚犯同列啊，讲到他的死，讲到他钉十字架，谁至于财主同葬。我想腓力一定把整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讲得很清楚给埃提亚伯的太监听了。他听了以后立刻就要受洗了，感谢神，他的心被感动，他认识了耶稣基督，自然的就受洗。我听说杨姊妹最近受洗了，感谢神的恩典啊，这是每一个受洗的人都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在这里传扬福音也就最要紧的要告诉人耶稣是谁。所以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出去以后开始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真的往非洲去了。在这件事情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圣经记载了第八章他们分散以后，第九章记载什么？讲到保罗得救，扫罗得救。这里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差不多是保罗的工作啊，保罗的事迹。但是很稀奇的，他讲完第九章以后，他没有就接着讲保罗的工作，而是讲到彼得，重新讲彼得。那为什么讲彼得呢？因为彼得就开始了往意大利营，往该萨利亚去了。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是在罗马当时帝国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重镇，所以叫做该萨利亚 Caesarea， 是皇帝 Caesar 就是皇帝了，皇帝驻军的地方啊，要管理整个对亚洲的门户，所以很重要的地方该萨利亚。以后我们也看见保罗去，其实在彼得去该萨利亚以前呢，保罗已经去过了，而且以后保罗也是在该萨利亚被抓的。所以这些事情呢整个的时代地理如果我们清楚的话又会更深的印象。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其实主要的原因不是要讲整个的福音的传播，而是讲到一个正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原型教会面对一个信仰的挑战，面对一个真理的挑战。这句话怎么说的呢？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也许大家读的时候不会明白，还不会完全明白，可是这个跟我们的最后的所要导向的方向很有关系。请大家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啊，我先跳过来读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26节啊，大家看一看加拉太书啊，这个是在已经到了保罗书信了，我们这个跳过一些并不是按照圣经次序来讲啊，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讲什么啊，大家读一读四章21节到26节找到了没有啊？好，21节我们一起来看吧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保罗怎么会对耶路撒冷这样子的厌恶？我用厌恶两字。他为什么对耶路撒冷这么反感呢？他自己不是犹太人吗？怎么可以对耶路撒冷厌恶呢？ 啊，但是底下我们就看见啊，保罗一生受到犹太人的攻击，他自己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但是呢，他受了犹太人攻击，所以这些事情，等到我们明白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这些经文啊，就感觉上不一样，而且觉得保罗讲的话的确是有所意图，有他的指向，指着什么东西的啊。那今天我先把这个经文讲给大家听，读给大家听。我这个用意就是说，要大家特别注意耶路撒冷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圆形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基督教慢慢脱离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模式，而且脱离这个圆形教会，为什么这样情形？我们就要看看使徒行传各式各样一路一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从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开始。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啊，这里呢，前两次我讲的信息呢，有人说你讲太长了，我心里是在想，为了书信的弟兄姊妹们，需要把一些事情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如果大家圣经都很熟的话，我可以直接讲最后的重点就可以了啊。但是我怕有些弟兄姊妹们年轻的，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圣经不是那样熟悉，所以我们还不如说，一起来看一看啊。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以后，彼得使徒们开始往外面去，他也去了撒玛利亚，去了犹太各地看望分散的弟兄姊妹们。最后他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约帕，在那里呢，他守着祷告，上屋顶去祷告啊。所以如果去过犹太的地方就知道啊，人国英回来的应该知道，他们从前老的建筑啊，屋顶是可以上去的。屋顶上面其实很多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女儿小时候呢，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太太，韩国同学，她的妈妈呢喜欢做 kimchi， 会做 kimchi 的，所以要自己做 kimchi， 讲究好的 kimchi 要自己做，店里不买店里的。那有一件很重要的条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要辣椒，是吧？辣椒怎么办呢？要晒干，哪里晒？在屋顶上晒。所以你知道，到了美国还是在屋顶上晒辣椒，这是韩国人会做的事情啊！我相信，景象一定非常有意思。这一片黑瓦，怎么一些红瓦呢？原来是辣椒啊！所以屋顶是可以做事的地方。那这是斜屋顶，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平顶，所以可以上去祷告的。啊，他就在那里祷告，正祷告就看见了异象。那这个异象引导他去了该萨利亚，向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是历史上一个新事，由外邦人啊，第一个外邦人写明是外邦人信主了，福音到了该萨利亚这个地方。那这里圣经上记载很有意思，哥尼流呢，圣经上记载他看见异象。他首先听见神对他说啊，哥尼流啊，你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受激励，我们的祷告会祷告会蒙神的应允啊。今天我看今天这个 Cindy 在这个我们的传奇里面也出了讲了一篇讲到读经祷告的重要啊，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他的祷告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特别记载哥尼流怎么遇见这个神的工作，神对他说啊，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跟消费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所以你知道，这里他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他本人没有去约帕，他还在该萨利亚，可是他是真正看见异象，看见有天使向他显现，所以他说了这一番话，讲得那么清楚。那个屋子在海边，在约帕那里，所以他就去差遣一个虔诚兵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他说他是个虔诚人，又说这个虔诚兵，什么叫虔诚兵呢？兵还有不虔诚虔诚的吗？虔诚是宗教的名字，怎么用在虔诚？怎么用在军队军士士兵的身上的？大家要知道，这里情形啊是跟犹太教的背景有关系的。犹太人要入非犹太人外邦人要入犹太教的时候，有很多手续的。像我们今天讲没有信徒，我们叫他慕道友，很好听，慕道的朋友。但是当时呢不是的，是一步一步的 啊，有一个阶段他叫做虔诚人，那就是他还没有入犹太教以前，或者是因为男人还没有受割礼，或者其他原因还没有进入犹太教以前，需要熟悉犹太的各种规矩，所以他们要各种训练。这些训练呢，在那个阶段他们被称作虔诚人，就是他们真正的相信了旧约里面的所有一切的条例跟做法，他们要预备加入犹太教了啊。最后叫做入教者 proselyte 啊，所以这个字是不一样的啊。等到这个用到 proselyte 的时候呢，啊，当然，耶稣对于这些把犹太人、把外邦人引到犹太教里面的人，也有一些指教。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吸引一个人入教，但是却使他作为沉沦，地狱之子使他沉沦，比不信还不好啊！”这是指他们为了扩大犹太教的势力，就用很多各种方法吸引人进来。那这个地方呢，很显然的，这个虔诚人他是自动自发的。啊，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刚才我们读到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埃提阿波的太监，他至少已经是一个虔诚人，因为他在那里去参加耶路撒冷的礼拜。这个虔诚人呢，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呢，他有心来认识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所以这里讲到虔诚人，他所差遣的叫做虔诚兵，也就是说他在军队里面，他是个百夫长，管理100个人，在这100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是有敬虔的态度，到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所以他差遣这个可以跟他同心了解他的想法的一个士兵去特别做这件事情。他就带了另外2个人一起到了约帕去找彼得，真的找到了，按图索骥一路问，真的在海边找到约帕，在彼得那正在祷告。那么彼得祷告看见什么呢？他也看见一个异象啊，跟这个哥尼流的异象不一样。他看见异象呢，是天上有一块大的布坠下来之后，里面有各式各样四脚的走兽，各种不洁净的物啊。啊，彼得正在想着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的反应，你知道，彼得的心直口快的人，他立刻说：“主啊，不洁净物从来没入过我的口，我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呢？”大概里面有龙虾吧，啊，龙虾也是不洁净的。我一看了，一定没有问题，马上就吃了。彼得不行啊，彼得是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啊，虽然脾气很急，但是他也知道有些可以做，有些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律法教导他就是这些，所以他就抗拒，然后呢，收上去了，又降下来，一连3次对他同样的话。彼得觉得，他说，而且讲得很清楚，神所分别为圣的，分别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物。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打击彼得的思想。彼得在思想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听见声音对他这样说？正在猜疑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派的人来了。这里有人叫做彼得吗？彼得一听见来找他了，他立刻明白过来。所以异象跟对于异象的解释是很自然的，他就明白这些人呢，就是他以为的不洁净的，俗而不洁净的，是外邦人。啊，外邦人是俗而不接近，那些四脚的走兽不能吃的啊，这个海里各种奇珍异物啊都不能吃的，都是他认为不接近的。可是神说，对圣灵对他说，起来宰着吃，叫他跟他联合，把他接纳，他接纳这些食物。所以彼得就走了。所以圣经上记得很有意思啊，等到他这个去传福音以后，正在传福音做圣灵的工作。他们正在听到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讲的，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读书，被一个很老练的传道人用这句话开了一个玩笑，就是29节，我现在不再讲了哈，大家听过我讲过的事情。所以彼得呢就进去跟他们传讲福音，正传的时候圣灵工作。你知道彼得是经历过圣灵工作的人，在耶路撒冷教会他看见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方言来，用各国的语言讲论神为大，所以这些事情彼得熟悉的。跟他那里他看见同样事情发生了，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的结果，这些人外邦人都受感动得救了。你看这里10章讲的这个，这里呢这里呢很有意思哈，这里讲到彼得去了以后呢，跟这个哥尼流见面了啊，他哥尼流迎接他啊，伏伏在他脚前拜他。26节，彼得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彼得讲起来多有意思吧？你想想他，你猜想他是怎么样语气说的？彼得一开口就是说：“你知道啊， 你知道啊，你们知道啊，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仅犹太人知道，外邦人也知道啊。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彼得在看见异象的时候跟神讨价还价的地方，跟神争辩的地方。俗而不洁净，我从来没入过我的口。现在彼得一路走过来已经明白了，所以他进来以后，你想他的语气跟态度是不是完全不是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比犹太人圣洁，比外邦人圣洁的，绝对不是。他说你知道本来我们有规矩啊，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的，因为把他当作俗而不洁净，但神已经只是说不可以把任何人当作俗而不洁净的啊。你看，所以呢二十九节真有意思，他说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你看彼得有没有推辞啊？圣灵打发他三次，他的推辞不去不去不去，哎，他到了以后他就说我没有推辞就来了啊。然后更重要就是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他就把来意说明了。哥尼流就把就是说他自己意向也说出来，于是彼得开始讲道。彼得讲完道之后，你看这里啊，第四十四节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说了什么呢？彼得说了什么？他讲到基督耶稣说的事情，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第十四节啊，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什么信他的人，这里很重要，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的最重要真理。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有的赦罪的这个权柄，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彼得讲完这个话之后，圣灵工作，那些人都听见，而且他们就相信了。所以也是这样，你看那些奉隔离的人，四十五节，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注意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是方言，称赞神为大。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完全重复的话。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给他们施洗了。彼得去传福音很好，回到家里来，回到犹大面前，到了耶路撒冷都很好，把这事情报告了。可是呢，出了问题的第十一章，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众弟兄，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员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他们控告的彼得是什么？不是控告他去传福音啊，是坏了他们的规矩。你进了没有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呢？啊，我们前两次有一些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的人，弟兄们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被邀请去他们那些这个穆斯林的家中，可是呢，他们在那吃饭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把穆斯林请来你的家里，他就不愿意了，因为觉得你不洁净啊，没有按照他们清真的规矩，不洁净，这是这样情形，是吧？我们去西亚传福音的弟兄也是跟我们讲同样的情形，他们去穆斯林家里，他们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洁净啊，所以这里一个心态的转变，觉得谁自己洁净比别人好呢？啊，这个传福音的人不能有这样态度啊。可是这里情形呢，犹太人有这个态度。你进了没有受割礼人之家，他们家里不洁净，你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所以你也不洁净。这些控告完全什么没有忽略到救恩的重要，而只注意外面肢节的事情。你知道吧，彼得的回答真有意思。彼得的回答，你仔细看第十一章的回答，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看见圣灵的工作，他去那里传福音说看见了圣灵的工作。他说这个跟我同去的这些人可以做见证的啊。 那么然后呢，他彼得的回答是从异象开始，他说我是受的异象引导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换句话说，彼得在跟他们解释说，我跟你们一样的想法，本来认为跟外邦人来往不合条理的，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是呢异象，神给我看见异象，所以我是因着异象的原因去的。换句话说，你要晓得今天彼得能够回答那么有力，其实这个异象神早就知道了，不是光为着彼得的。但是彼得看见异象之后，他能够把异象说给那些对他挑战的人说。注意哈，这是第一次你圣经里面记载，那些犹太也许不应说第一次了哈，在这宣教外邦人得救以后，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挑战，对于使徒的挑战，他对彼得的挑战说，不合犹太人传统，你所做的事情不合犹太人传统。慢慢我们讲这些事情背后他们心态的问题。所以彼得用异象引导作为回答来回答这些指控，异象不只是为彼得的，而他把这异象说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攻击他，因为彼得在这个解释异象的过程中间，本来也说明他本来自己也不想去的，但既然去了以后，就看见圣灵的工作，而且有这些跟他同去的人可以给他做见证。跟彼得一起去的人当然已经信主了，他们应该也是呢最早一批受圣灵的人，所以跟彼得去了以后，他们也觉得稀奇，诶，外邦人怎么神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